这里是私家车收听第一台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广播。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美好一天的开始，尽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广播。
最快捷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生活服务 ，FM 97.4快乐帮帮帮，您工作、学习、生活的好帮手。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关注 FM 97.4广汉汽车音乐频率，收听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5 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打不进来热线电话的话，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5，将你的困难困惑告诉我们，我们会一起来想办法帮你解决。好了，我们今天首先要连线的是咱们松林镇的镇长刘燕，因为有听众朋友呢有一些关于想承包荒山来种植和养殖的一些问题呢，想咨询一下我们的松林镇的相关负责人。那么我们导播正在积极的与我们松林镇的镇长刘燕取得联系，我们刘镇长呢会在节目当中与大家来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听众朋友所提的问题。刘镇长你好。
你好华哥。
你好刘镇长你好。早上好啊。
早上好。
有听众朋友呢有这么一个问题想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他就说呀，他本人想在这个松林镇承包一片荒山啊，荒山种植这个进行种植和养殖，想咨询一下需要联系哪些职能部门。
是这样子的，根据我们镇上的这个区域的产业布局呢和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规划呢，我们镇上来说总体来说是没有荒山的，因为都是这个基本农田或者是林地。如果说他想要来土地流转的话，首先是要到我们镇上的农业部门来进行咨询，比如说他是想要看哪一块，做什么，比如说他是种植，是种植什么，养殖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就是叫做不再就是不适合养殖了，就是因为松林的发展和定位呢，是做这个一产和三产相融合的这样一个农渔融合的这样一些产业，所以说养殖的话，就是限制很要求很高，必须是那种全生态的，就是应该来说大部分的养殖都应该是在就是不符合要求的，所以说他如果要来看他是做比如说种植，是种植哪方面的。符不符合我们的这个地域的一个地区的一个产业布局的规划，还有就是本身这个产业，我们的土壤适不适合，我们的整个生态适不适合，这样一些可能要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交流，
现场一个交流啊，
首先是要到首先他必须得到镇上来，然后我们市上本身对这个土地流转的面积也有一些规定，30亩以上、100亩以下是由乡镇人民政府进行审查，100亩以上、500亩以下是由这个我们乡镇政府初审以后农业局审查，500亩以上是由这乡镇农业局审查，由海腰堡市政府审查，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流程和规范的。如果他想要具体咨询一些更详细的一些政策的话，建议他到我们镇上来先进行一个咨询，比如说他看中了哪一块，现在他土地的一个情况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可能才能够有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这个交流，
就是咱们的下一步的一个合作啊，下面一个合作啊。我明白了，您现在就说是我们这个养殖是不容许了啊。在森林
对，因为
种植的话必须要进行这个土地要流转啊，土地要流转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他这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好像就应该是他说的承租最高年限是多少年？这个一般。
承租年限现在因为按照这个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的话，我们现在一般执行的是还是到2027年。之前一般是签订到这个就是2028年之前到2027年截止，这个按照19大里面的精神呢，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呢，这个要等到时候这个具体的一些细则出来以后，再进行一个这个协议的签订。如果是现在流转好了，说好了要流转的话，一般我们是会签到2027年，就是根据他的要求嘛，不超过2027年。
不超过2027年，就是将近最高这个年限最也是可以，咱们可以定义为30年啊，可以定义吧？
对，
定义一个30年啊，好
的，
我们刚才那个刘镇长呢，就我们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可以啊，你要进行种植的话，或者进行咱们这个三产的这个一个方面的一个发展，我们是可以啊，来的正好给我们的咱们松林镇的相关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可以来做一个沟通，来做个交流，对吧？
对，先到镇上来，先到镇上来，然后大家沟通好了，比如说要流转呢，我们可能会对跟村上进行一个协调，等等的。
好，我们也明白了，谢谢我们刘镇长给这位听众朋友的解答啊。如果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刘镇长的解答过程当中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手机台啊，点开我们的百姓热线啊，在点百姓热线的这个聊天一栏呢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的啊再与我们的刘镇长取得联系，好吗？
好的，
好，
谢谢华哥，
谢谢刘镇长，
关注说明，
好
的，好，
谢谢刘镇长，好，再见，
好的，再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学习、生活、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听众朋友呀，他说呀，这个目前呀，咱们有这个家里这个废电池呀特别特别多，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往哪扔啊。他说呀，随便乱扔的话对环境污染特别大啊。他向我们打来的热线电话啊，给我们留言，他说想问一下这广汉有没有收这个废旧电池的啊。同时他也听说我市的这个城管局呢正在启动广汉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试点示范项目啊，他说建成后呢可以回收废旧电池，他想问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导播给我们连线了咱们城管局环卫所的副所长肖游富。肖所长你好。肖所长你好。这个听众朋友他非常关心咱们这个环境问题啊。他说啊，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到处看的这个扔这个废旧电池的，他说扔了过后，大家都知道，随便乱扔的话，对这环境污染特大，而且他又听说了，咱们城管局正在启动广汉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试点示范项目，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就可以说是回收这个废旧电池了。他想问一下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
对，是的，是真的。
那你能对咱们这个广汉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试点示范项目，它是个什么样的项目，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读吗？
好嘞，可以。我们这个广汉市这个垃圾分类项目，它是 在2014年开始启动，启动做试点项目，后来这个被这个国家这个住建部评为这个德阳市这个全国46座城试点城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啊，但是我们这个项目呢，跟其他的那个一些垃圾分类项目有所不同，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呢，具有我们的广泛的模式，所以说我们这个垃圾分类它分为这个是有毒有害，这个不可回收和可回收和餐厨垃圾分成4类。我们这个从去年12月份然后进行了这个招投标国家招投标这个项目，然后现在是这个绿色地球公司然后中标，然后下一步现在正在审核这个合同，那合同审核完了准备可能过了春节就要启动这个项目啊。当启动项目开始以后，那么这些就是刚才那个观众朋友说，这个听众朋友所关心的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那我们这个您刚刚说这有4类是吧？
对，
就是
对
咱们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回收体系，它这个试点项目有，
一个是可回收的，一个是不可回收的。不可回收的垃圾，它到时候就要进入这个垃圾填埋场或者垃圾焚烧厂。这个今年这个德阳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启动这个啊，那么然后可回收的，然后就是把它这个是变废为宝，然后有毒有害的，那么就要请就是拿住就交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公司，就专业的处理这个有毒有害的公司进行处理，那么包括这些废旧电池、过期药品这个电子元器件这些都可以，是吧？然后餐厨垃圾也是要把它这个是分类出来啊。
那我们怎么做到这个分类呢？是我们咱们这个城管局的环卫所啊，咱们的这个环卫所工作人员他来进行分类呢，还是我们自己在家庭就把它进行好分类呢？
他这样的，我们广汉市的这个垃圾分类项目是从源头到这个终端到末端，源头就是私人，就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的公司和我们政府的这个大力宣传，然后就是要求居民从源头他的家里面进行分类，然后有一部分这个是分不完的，那么我们就进行终端分类，终端这个是分类，分完了以后，那么就是进入末端系统，末端系统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是不能这个使用的，那么就是能变废为宝的我们都变废为宝了，比如说这个餐厨垃圾里面的这个是有机物，然后都把它让它这个变废为宝，然后还有剩余的一小部分就交入填埋场啊。然后我们这个垃圾分类它走的渠道，它和它的运营的模式不一样，我们基本上我们是走的分的这个是3大板块走的啊，一个是公益平台板块，就是要让垃圾分类让老百姓参与进来，那么首先一个我们完善公益平台，那么就是垃圾收集这个垃圾分类收集平台，这个垃圾分类收集平台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分成的这个4大块啊，有毒有害，这个是餐厨垃圾、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这样的话那么居民他就很清楚的，他哪一类垃圾应该投放在哪个店哪个点位上，这样的话那么让居民他参与进来，不管是居民的老少参与进来他都很清楚，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给他们讲解，然后要开一些这个现场的这个讲解会之类的，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都知道垃圾怎么分类，然后垃圾不分类会给这个社会会给环境带来什么这个是害处，那么分类这分好了怎么跟社会带来一些益处，都要会给他们这个做一一的讲解的。
这个刚才我们这个肖所长提到的这个咱们这垃圾分类这个我们还是要需要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要引起这方面的一个重视啊，引起这方面一个重视。有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给我发条微信，他说 这个垃圾分类是件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好事。但是我们还是要从他说他的建议啊，肖所长，他的建议，他说我建议啊，咱们用小手拉大手，就像我们平常的一些活动当中一样，小手拉大手，先从孩子抓起，让孩子带领父母，大家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垃圾分类这个工作当中来。他说还有一种，
这个到时候我们都是这个学校都通过学校，然后要在学校，然后要开展这些讲座，这些宣传，知道吧？
这他提的，这他提的一个建议。
这个宣传的这个人员，我们基本上都在物水这方面的人员啊。
这是他的一个建议啊，他的一个建议。他还说呀，他说现在的每个小区都有这个就是垃圾这个垃圾这个清运员啊，每个小区都有。
对对对对。
他说应该呢，关键还是要在他们身上可以做点文章啊，他们不光是把这个居民的垃圾收集了，运到我们这个有咱们的环卫所来收啊，来收，来在来清运的时候，其实他们在他们第一道清运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垃圾再做一次分类，做一次分类。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原来这个试点的这个项目的都是分开清运的。现在就是有毒有害的和不可回收的，我们都是分开清运的。像目前的这个是，比如说哈，这个有毒有害的垃圾都是储存的那个地方在。正当时我们一启动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这个环保厅这个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处置单位，专业处置单位，我们都要交过去的，啊。
这位听众朋友还在说啊，他说，想请这个你们的这个肖所长，就咱们这个垃圾分类体系，刚才说到四类啊，说到四类，这四类的详细的怎么个分法，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他说，毕竟呢，很多的老年人呢，他不知道啊，他不了解哪些是可回收，哪些是不可回收的。他既然你们今天节目提到这个话题了，为什么不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呢？这个肖所长，你看方便不方便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才
比如啊，
我们的垃圾分类，就是为什么要把建立这个公益平台？那么这个垃圾分类就分成了四类。
四类啊，
就是我们在对这四类，我们在这个垃圾分类环保站，它有一个实物窗的展示，到时候就是哪些垃圾，应该怎么分？哪些垃圾它是它会给社会带来什么益处或带来什么危害？那么我们都会一一的现场这个告诉这个市民朋友，是吧？你比如说这个纸板
啊，
这个塑料袋，然后塑料制品、玻璃制品、这个金属制品，然后各大类，这几项啊，那么它会给都是可以这个单独分出来，那么它是这个应该投放在哪里？比如说有毒有害的，那个这个涉及到过期电池啊，或电池啊，然后过期药品，然后这个系统之类的。然后电子电源器件之类的，这类的，那么它是有毒有害的，它应该放到哪一类，对吧？我们在现场都有那个标示，都有标示，然后这个是不可回收的，那么就是有些哪些，然后可回收的，对吧？然后餐厨垃圾，它都有专业的那个，它有分成不同的这个是颜色的这个区域。然后让老百姓进行投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通过这个电子识别系统，今后这个是我们这套系统都要上去的，然后来识别这些。
有个电子识别系统啊。
对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也是非常方便了啊。
对对对对对。
好，这应该说是给我们，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啊，做件好事。
我们的广汉的模式就是。让老百姓参与进来，既要给环境带来好处，又要给来参与者，来给老百姓，给我们市民带来好处。所以我们都到时候我们都是采取积分制的，积分。
哦，这就说到我们的这个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了啊，积分制。
对对对
啊，那这个积分制是最后怎么用呢？
积分制，你的积分，那么就可以变成转换为现金， 然后来兑换这个是物品，那么就是由环保站给你提供的一些相应的物品，就是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哎，比如说什么香皂啊，牙膏啊，是吧？
油盐、柴米茶都有，
都有啊。
这些，哎，都有，都是我们市民这个生活上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
还有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们的热线电话打不进来啊。是的，我们此时正在跟我们的城管局环卫所的肖所长在连线啊，在连线，所有的5508661这个电话是占线的啊，是占线的。他给我发条信息，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肖所长，那我们这个一些旧衣服啊，旧衣服扔了也可惜，如果送给那个贫困的一些孩子呢，又觉得拿不出手，那像这些旧衣服，你们就说是在这个垃圾这个分类回收体系当中，有没有单独的这一项呢？收这个旧衣服的这一项？
这个在我们垃圾分类里面称之为这个是纺织物，
纺织物、
这个、都有，
都有是吧？
这个都有，到时候我们把它收到以后，有些这个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把它这个是这个洗干净，到时候洗干净。交给一些贫困的山区的一些这个是
消毒啊，消毒洗干净消毒，哎，
对，捐给他们，使用进行消毒以后，然后有一些不能那个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们把它通过这个一些专业的厂家，比如说做拖把的一些厂家，然后他们再来进行这个变废为宝，再合理利用起来。这个都没问题，这个都有，这个我们都在这个项目里面都设置的有。包括我们这个项目里面今后开展了以后，包括家政一些，他都会摄入一些，就为老百姓这么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都会有一些。
那应该说是咱们这个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这个试点示范项目的启动啊，在过年以后可以启动起来了啊。然后启动之后呢，可以说是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很多的一个实惠啊，带来很多的实惠。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应该对这项咱们的垃圾这个分类回收体系试点的示范项目呢，应该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啊，引起重视。刚才我们的那个三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给我们提的一些建议和意见，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
我就是希望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我们的市民朋友，然后全面的参与这个进来，有些什么好的建议，然后都给我们这个提，到时候我们开展的时候，我也欢迎这个我们的这些热心的市民朋友，然后到这个现场，或者是到我们办公室，然后给我们提一些好的建议。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我们的广播频率啊，通过我们的 FM 974，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可以将他们好的建议意见反馈给我们，我们在收集汇理之后汇总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的与我们的城管局环卫所的相关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将这些听众朋友们的好的意见建议呢给你们梳理过后拿给你们，好吧？
对，谢谢。
好，那也谢谢我们肖所长，谢谢，好，再见。
客气，好，再见，好。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刚才肖所长所说的，就咱们目前我市的城管局呢正在启动的广汉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体系试点示范项目呢，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如果有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接结束之后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也可以同时呢，登录广汉手机台的 APP。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在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并且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将你的好的意见和建议呢在聊天一栏中呢给我们提出来。
And you don't need no makeup. Original cute body make a man mad. How about you cure? And you don't need no makeup. Original cute body make a man mad. Eyeliner, funny face.
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 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也有听众朋友呢，又一次就这个医疗报销问题呢向我们来求助啊。他说啊，比较还是对这个政策不是特别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来连线我们的医保局的局长肖鹏。肖局长你好。
哎，你好。
肖局长你好啊。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啊，直接给我们就来了一个这么一个一条信息，他就说特别头疼这个医疗报销问题。他说是不是每个月必须要缴纳这个医疗保险，少一个月都不行啊，否则会在生病时报销不了。而且他又提到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我爱人啊，可不可以啊只缴医疗保险不缴养老保险，这个行不行？
嗯，首先就是这个
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少一个月是不是都不行，必须要缴够一年。
嗯，对对对，医疗保险它是这样的，它是这个按月缴费。
按月缴费啊。
如果是欠费过后它的次月开始，它就是暂时不能享受待遇。
哦，按月缴，如果没有按月交，他就不能享受这待遇是吧？
对对对，他的次月从
次月啊、哦、次月啊、哦、
从欠费的次月开始，
嗯，
他就不能享受待遇了。
嗯，这个是我们应该给他明确了，是如果你少一个月啊、少缴纳了次月，咱们这个生病了，你要比如说是这个月上个月我没交啊、这个月生病了你就报销不了了，对吧？
对对对，
嗯嗯。那这个咱们在这个医疗保险这个缴费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一些政策在？我想请我们肖局长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再做一个解读呢。
嗯，一般的这个缴费，的话，我们这个是这个说的这个你刚才提这个按月缴费的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是我们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规定。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从我们2000年的六月份开始启动，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依然执行当时的这个文件和政策，就是我们广汉市出来一个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实施细则，这个里面就对这个缴费等等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哈，
有明确的规定啊。
啊，对，就是我刚才说这些内容都有明确的规定。
都有明确的规定啊，嗯。
啊，对。
其实啊，他说他爱人可不可以只缴这个医疗保险，不缴这个养老保险呢？
根据现在的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这个我们的这个五险，就是包括我们的养老、工伤、生育、医疗，这五险还是就是都是合并征收，统一缴纳。要参保，要缴费，必须同时缴纳这几种保险。
就是我们本身在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的过程当中，这个五险都是合在一起的啊，同步走的啊。
对对对。
应该说是缺一不可啊。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不能分开的。
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因为当时他给我们打来电话在向我来咨询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跟他也是解释了。我说解释了，他说他有点不太理解这个，我们只能说这就是国家的一个政策。你要么就你养老保险你也不管他了，你不想缴，你就退休的时候少拿钱就完了，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们每周呢都会接到很多的听众朋友来向我们就咨询这个养老保险呀、医疗保险等等方方面面的。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说，在发条微信啊，他是一句话，他说你们的5508661打不进来，是的，我们这会儿正在跟我们 啊，医保局的肖局长啊，我们在联系啊，5508661是占线的。他说我只有给你找到你的微信，给你发条微信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说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这个肖局长，在2019年啊，就是咱们已经到了啊，2019年，今天都已经1月17号了，2019年咱们在这个医保上报销呀，方方面面，医保上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能不能提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介绍呢？
2019年的话，我们从政策方面来说呢，医保的政策都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变动总主体的政策的话哈，就是现在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变动都不会很大。我们现在主要呢，侧重于在这个提高这个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上头下功夫，把这个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明年的工作的重点呢，就是扩大这个异地的这个结算的这个比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参保人员因病情需要到异地去住院的，我们今后的话都实现联网，都不拉回来，再不再拉回来报账，方便大家。一个是方便大家，免得这个增加这个垫资的麻烦，对不对？二一个是确实很方便，这个是我们明年一个工作重点。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经办的窗口，我们明年的话，搞这个实施这个一站式的服务，在我们窗口上来办事情的，尽量在一个窗口，我们就把它所有事情都处理完，对不对？并且争取呢，在资料齐备的情况下，我们只跑一趟就把这个事情办了。所以说，我们明年的重点主要是在服务的提升上，政策的变动不会有好大。
服务体制上啊，
哎，对对对。
好，这位听众朋友他也是发条信息，他说他的眼睛得了病啊，得了一个病，然后在广汉和在德阳都检查了，但是做手术有风险。然后他说德阳那个眼科呢，提议让他去这个我看啊，成都眼科医院，但是成都眼科医院呢，它是一个据他了解啊，是一个私立医院。他说那么我这个去做手术这个产生的费用咱们广汉能不能给报？他说我是个在职职工。
就是无论是我们的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就是因为病情需要转往上级医疗机构，治疗的，由凭借我们的广汉市二级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开出的转诊单，然后到外地医院去治疗的，这个费用都是可以纳入报销的。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说我们的广汉市的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要开出转诊单，由医院开转诊单，
医院开转诊单啊？
对对对，如果没得这个转诊单，是报不到这个账的。如果有这个医生觉得你这个确实病情需要，要转往上级医院诊治的，那么由医院提供这个转诊单，在我们这边直接登记备案过后，你就可以到外地去，
做手术了，
费用就可以报销了。
这个外地，他刚才指的说是，他说是成都这个眼科医院，它属于私立医院。应该不存在这个报销不上的问题吧？
如果确实因为病情需要，转往的这些这个上级医院或者是专科医院，这种呢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说，关键就是说，这个医生，他是不是医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医院，是不是需要这个转诊，就是这个病情是不是需要转到哪个医院去？我们一般就是说，作为我们广汉市的这个医疗机构来说，像我们广汉市的人民医院是3等1级医院，我们人民医院如果都诊治不了的病人，那么就应该转往我们的3等1以上的医院，比如说这个华西附院，这个四川省人民医院，陆军中医院等等这些医院。一般呢，我们就是说转往就是这种私营专科性医院的，我们比较少
是吧？好的，我们明白了啊。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汉手机台 APP 啊，点开我们的广汉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来在聊天一栏中呢
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如果就咱们这个医疗这个报销问题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问题，如果啊您还有疑虑疑惑的话，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在聊天一栏中留言，我们会在稍后再来跟我们的医保局局长肖局长肖鹏，我们会再次连线。好，谢谢肖局长，谢谢您。好，谢谢，好，再见，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广汉汽车音乐频率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听众朋友通过发微信的方式跟我说啊，说这个我们的55086611的热线电话打不进来啊，打不进来。那没关系，您可以直接在这个手机台的我们这款广汉手机台 APP 中点开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在百姓热线当中有三栏啊，有三栏我们要给听众朋友来，有一个是直播啊，就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时候啊，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听到，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聊天啊，还有这个介绍啊，介绍在聊天中间这一栏当中呢，你点开可以给我们将你的一些困难困惑啊，你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啊，一些不明白的一些政策啊等等方面面的。可以在这个聊天一栏中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的来联系我们的相关的部门，来给你们有一个能够帮你们解决的。我们尽量的是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尽量的帮你解决。有位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在连线了咱们医保局的肖局长之后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想了解这个户口的一个问题，户口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来联系咱们广汉市公安局行政审批服务大队的副大队长王维。王队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
有听众朋友向我们求助他是他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他说本人呢属于这个拆迁户，在办完了所有的拆迁手续后，他离婚了，现在还没有分到房，就是他在这个拆迁户在办完所有手续以后呢，还没有分房的情况下，他离婚了。如今呢，他又找到了一个对象想把这个户口分出来。他问需要哪些手续？
我先问一下他的情况他是在哪个地方呢？哪个地方拆迁的？
没跟我们说。
然后他的拆迁手续办完了之后，现在是没有拿到房
还没拿到房。
房产证呢？
这个也没告诉我们。
就是、分了房没有拿到房产证，还是房子都没有分？
还没有分。
然后又分了几套房？是一套房吗？还是几套房？
这也没告诉我们，就说是他办完这个拆迁手续后就离婚了。他现在又找了对象，想把这个，因为他现在他在这个办完这个拆迁手续的时候，他是夫妻俩共同办的。对吧？然后他现在办完以后，但是房子还没拿到手，但是他又离婚了，他现在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个对象，他就想应该说是想结婚了呀再婚了，那他要把户口分出来，他说需要哪些手续？
那他现在有没有结婚呢？
还没有
再婚吗？
那
这样子，我先给你给他说一下那个立户的原则我们的户口登记是以户为单位的，共同居住生活在同一住所的常住人口应立为一户，也就是说一个住址只登记一个家庭户口，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房一户。对于他这种就是说已经拆迁了就是从农村地区转到 城市区域的话，一般立户就要有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另一个是有稳定的职业或者是生活来源的这种才可以立户，也就是说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然后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也可以随迁。那么我就再解释一下，这个合法固定的住所是指对实际居住的房屋拥有房屋所有权或单位住房使用权。然后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就是指被他这个所在城市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录用或者聘用。然后与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企业招收并依法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在城镇从事商业活动并持有工商执照，或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及其他的生活来源。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是指与当事人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当事人的父母、未成年子女含年满18周岁以上的在校学生及与当事人居住生活在一起并由当事人赡养抚养的当事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直系亲属。这个就是城市立户的这个原则和条件。现在呢，他这种情况是不符合这个原则和条件的。
首先咱们就可以要跟他确定，咱们现在想把户口分出来是不行的。
对，因为他现在房子没有拿到。除非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只能要么是等他房子拿到以后看如果是怎么分的，就是看他们村上是怎么分这个房子的。他如果有房子，他是房屋产权所有人的话就可以立户。
对，我明白了啊。刚才我们王维大队长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解释的比较详细啊，比较详细。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没有不明白的地方。当然这位听众朋友他所提的这个现在想把这个户口分出来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的。
对，不符合我们当前政策的。
那他现在怎么办呢？他如果要再婚呢，
他现在就是要么就是维持原状等到那个房产分下来。要么就是他结婚的话，他再婚了以后他可以夫妻投靠，就是看他配偶那边，要看他配偶那边就是说可不可以迁过去，还有就是他离了婚还可以回原籍，就是他原来户口所在地他的父母的那个户口那边可不可以迁回去，这个就要他需要回去咨询一下当地的那边户政那个。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房子还没拿到手啊，都没有分，现在如果把你这个户口分出去会影响这个你的分房，一个是啊，应该是要有影响的。其次呢，我们还是因为咱们这个所有的拆迁户在这个分房过程当中办完拆迁手续以后呢，咱们在这个分房过程当中它是有个比较繁琐的一个公开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分房的一个政策啊，一个政策。现在呢它这个只能现在是我们刚才王大队长意思是还是只能现在维持现状。如果你要现在想急忙的想跟你这个现在新处这个女朋友想再婚啊，想办理结婚的手续啊登记的，那你可以把你的户口可以现在分的在你办理结婚证之后将你的户口迁到你这个女现在这个再婚的这个
配偶
这啊。那么如果
还要看他符合条件嘛啊，
还要符合，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条件框框限制呢？
如果他的配偶是属于农村地区的户口啊，他现在就是拆迁以后属于城镇级户口了，他就城镇的现在一律不能转向农村了。
不能转向农村了。
如果他的配偶是城镇级户口，然后他本身又有房，就是我刚才说的满足的那两个条件的话啊，他的配偶本身是户主的话，他就可以，然后本身有房有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的这种，就可以夫妻投靠。
可以夫妻投靠啊。
还
有一种方法，最好的就是给你可以迁回你的原籍，是吧？
对。
这个原籍呢，比如说他这个原籍，也是这个以前就是在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他也是这个农村的户口，那能不能再迁回去呢？
这个就要他回去当地咨询一下。
当地咨询下来。
按理来说，如果他现在是城镇居，就不能回农村原籍，但是可以迁往农村的集体户，要看一下他们那边接不接收。
嗯，农村的集体户在这里我们也给听众朋友要解释一下，因为你要迁回我们你原先所在的，就是比如说父母的啊，父母的户口所在，迁过去的话，它会牵扯的一个耕地的一个问题啊，耕地分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如果允许你可以迁入的这个农村的集体户口当中，就不牵扯这个问题了，对不对？
不是。
不是，那我这解释不对是吧？
不是，是我刚才没说清楚。
嗯，
是这样的，就是他如果现在变成了城镇户口的话啊，城镇地域的那个区域的户口的话，他是不能迁回农村区域了。
嗯，不能迁过去了啊。
嗯
嗯嗯，好，明白了。那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希望你呢，还是在我听了我们王维大队长的这个解释呢，我的建议啊。不代表你的建议啊，不代表我们王文大队长建议。我的建议是啥？这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啊，等一等。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再到咱们这个行政审批局这个服务大队，咱们的服务窗口，来做个咨询，好不好？
嗯，他如果就是说对于户籍方面还存在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多少？
0838-5350-661。
5350-661啊。
他如果在城镇这边，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政务中心公安窗口来咨询，到我们现场来咨询。如果他在农村地区的话，他也可以在他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咨询。
好的，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他说他懒得跑，或者是不好意思啊，那就不打我们这电话吧，
不打我们的
5350-661啊，哎，我们这有点像嘛，我们是5508-661，你是5350-661啊，还是好记，好，谢谢我们王维大队长，谢谢，
谢谢主持人啊，感谢大家对我们广汉户政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好，谢谢，开心，
好，
再见，
再见，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百姓热线直播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热线电话5508-661，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啊，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有听众朋友呢就这个北区小学的一个情况呢又向我们来做一个咨询，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要来联系咱们广汉市教育局的副局长黄文健啊，就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所提的北区小学的一些问题呢，我们来向我们的黄局长来向他来求助一下啊，求助一下，黄局长你好。
哎，你好。
有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啊，他说听说这个北区小学啊已经在建了啊，北区小学要将这个洛城二小整体搬迁过去，有没有这个说法？
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划，北区小学建成之后，它是一个独立建制的一所小学。
独立建制啊？
独立建制，这个没有将洛城二小搬过去的这样子说法
啊，没有这个说法啊。
对，
那我们也是要打消这个他是一位洛城二小的一个家长朋友啊，家长朋友，不知道从哪听说的啊，多激动的在那给我们打电话的，说是不是真的？我说我这个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有求助于我们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来给大家来解释啊。那我现在明白，咱们北区小学主是属于一个独立建制的了。独立建制的，
对，
那我们的洛城二小还是在原先这个位置，还是要
洛城二小还在原来的这个位置继续办学，
继续办学啊，他还问，他说这个北区小学什么时候可以开学就读？
目前呢，就是按照这个北区小学的这个建设进度，我们预计2020年，秋季学期
啊，
2020年秋季学期，
那也就是咱们所说的明年的九月份就可以开学了啊，
对
吧？
对，
对，嗯，明年九月份。啊，听众朋友还非常关心咱们这个北区小学的规模如何，包括北区小学主要的接收的咱们是哪一块片区的孩子？
这个北区小学我们建设的规模呢是36个，哎，36个教学班，这个能够呢就是这个解决1620个学位。嗯，至于这个就是学区呢，目前，我们还暂时没有划分。
嗯，
当然按照义务教育的一个招生的一些相关制度，
嗯，
肯定是这个就是就近的啊，就近我们到时候可能要提前公布这个学区的划分范围。
嗯嗯，它的规模如何呢？就刚才说到这个36个教学班之后，还有1620个学位啊。
对，
之后我们这个还有些什么应该我们现在新建的学校要比咱们原先啊，这个什么咱们实验小学呀啊，洛城一小等等，它肯定整个的这个软硬件设施呢更加是上了一个档次，对吧？
北区小学建成之后，在我们城区小学来说，肯定是我们无论是硬件还是我们的软件，应该说是最好的一所小学。占地那是四十余亩，从目前我们占地范围来看，那是应该说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而且从我们整个投入，从这个建设包括我们的设施设备的购置，我们投了1亿多资金，高规格高起点，那么今后建成之后将会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所小学。
嗯，非常好的一些小学啊。好，这个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百姓热线》，他说：“华哥，你问一下这个黄局长，那我们这个北区小学建成后的师资怎么样配备？”
包括我们的整个学校行政以及我们的师资，到时我们将会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产生。
哦，遴选产生
配比的，我们的行政干部以及我们的教师将是非常优秀的。
嗯，非常优秀的啊。嗯，好，他在收听我们节目，他说非常期待呀，太期待了。我就住在北区，我的孩子今年5岁，上这个还在上幼儿园，明年就可以上我们这个北区小学了。他说感谢我们市委市政府啊，给我们感谢教育局给我们这个北区的孩子们创造这么好的一所小学。嗯，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好，嗯，好，我们刚才黄局长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就咱们北区小学这个一些什么时候可以开学就读呀，包括这个规模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又做了一个解释。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我们黄局长对我们这个教育工作呢还有哪些您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或者一些困惑，也可以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手机台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呢的聊天一栏呢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再次与我们黄局长取得联系，好吗？嗯，好了，感谢黄局长，谢谢您哈。
好的，不客气，好，
谢谢您，
好，再见，
再见。嗯嗯，
never find a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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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like this. That still made me think about my middle school kids. I sit here in this chair and I wish for you not to leave me now. My friends, they always tell me not to make you my wife. Man, they was putting you down.
听众朋友们，在你的生活、学习、工作、家庭、求职、子女教育中遇到哪些烦心事儿，哪些困难需要我们节目为您服务，为您排忧解难，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508661，或者登录广汉手机台 APP 点开我们的手机台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同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在聊天一栏中呢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信广汉，同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听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要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百姓热线，听众朋友们再会。